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啊，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宣布要把它的一些核心职能啊，分拆重组了。然后呢，把一部分大概有6大。比较核心的这个职能呢，移交给其他的联邦机构啊。这个呢是教育部成立以来几十年来大概最大的一次权限的重整了。那么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一个声明是说，教育部已经和劳工部、卫生部、内政部以及国务院签署了相关的协议。那么现在的教育部负责的6项主要的职能呢，就陆陆续续分别移交给上述的这4个部会了。
这个事儿为什么值得一提呢？因为啊，说实话，教育部的存在呢，从它第一天就有争议。比如说国防部，应该大家觉得没有什么争议。比如说美国的国务院等等啊，这些机构作为内阁的机构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为什么说这个教育部从它成立的第一天就有争议呢？这个得追到19世纪啊。其实最早它作为一个联邦的部门是1867年。那个时候的总统呢叫 Andrew Johnson， 他其实当时成立这个部门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着各州呢来统筹一个全国的教育数字。他主要想统计一下全国的教育水平，比如说不同的州啊，争取让他在同一个水平之上，所以他做一些统计呢来统筹一下。但是没想到啊，从1867年的建立的那一刻起就遭到激烈的反对。他们地方的反对的目的就是说，这个事情联邦政府管太多了，怎么连教育你们都管呢？我记得一段时间以前我们曾经比较详细的把教育部过去的历史上跟宗教的关系，天主教啊、基督教啊这些关系曾经跟大家讲过，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核心人物，在这先不重复，只是告诉大家呢，19世纪的时候就有，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短命的机构，仅存在了一年，因为呼声太大，反对声音太大，说你们政府管这么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办公室，给挪到内政部去了，所以他就销声匿迹了，这个部门就没了，一直到了1979年，所以这一下百年过去了哈。1979年的时候呢，是卡特当时推行的这个部门的成立，当时是什么考虑呢？非常的简单，当时考虑的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应当得到照顾。一，少数族裔，这个包括黑人、华人、西语，就少数印第安人等等啊，少数族裔需要得到某种照顾。第二，女性，因为那个年代啊，女性在受教育的方面呢，还是受到一些歧视的。第三是残疾人，所以作为一个民主党的总统，你可以从他对这些族群的关注看出来，他认为这个部门应该成立，所以后来就国会投票啊，96-88就成立了教育部，这个就是1979年的事情。但是从他成立的第一天，就是一片反对的声音，还是跟以前的说法一样，就是你联邦政府管太多了，联邦政府呢，你在教育的方面已经侵入到了各州的权力，所以不应该存在，应该取消。这个呼声呢，终于在2025年的1月份，当川普第二任进入白宫以后呢，他开始对这个部门下手了。在3月份的时候呢，他就签署了一个行政令，要取消这个部门。当然，他知道这个行政令呢不能马上执行，因为建立这个部门是国会，取消它它也是国会，所以他玩了一个叫曲线救国。我先把你这儿拆一点，那儿拆一点，所以现在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背景之上，现在发生的是这个情况。
对，那么当然，在国会长期争论到底要不要保留教育部的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呢，这次的这个职能的外移啊，据说是一次叫做折中版本啊，既回应了保守派要缩小联邦教育官僚体系的诉求，同时也避免了立即撤销教育部，造成行政真空啊，因为要撤销教育部，你要通过国会的参众两院，非常复杂啊，不一共和党现在还得不到足够的票数， 所以呢就采取这样的办法，就是就把这个教育部的职能啊给它缩小，然后让它等于是形同虚设一样，这不就等于是撤销了吗？
掏空了吧，
他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这个转变了。那当然教育部长 Linda McMahon 啊也是积极的配合啊，他希望这个教育部啊在他手中能够最终的终结，他成为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最后一任部长哈，所以呢，他一直积极的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十个月里边，一直积极的，在国会游说，在全国各地演说，就是来提出他的主张啊，就是说教育部你看根本是一个虚设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它没有任何实质的功能啊，只不过是国会拨款、教育拨款到这个教育部转手过过水而已。实际上这个官僚机构啊，然后人浮于事啊，对各地的学生的这个学习成绩没有任何的帮助和改进啊等等啊，他提出这一系列的理由来。那么根据现在所公布出来的情况呢，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教育部的拆分是和职业训练，比如说是职能的培训啊、就业的辅助啊这些这些项目呢，高度挂钩的项目呢，将转到劳工部去，和学校健康啊、儿童的这个营养啊、心理卫生啊等等，还有就是外国医学院的这个认证的项目呢，并到卫生部去，涉及到原住民的教育，比如说是印第安人啊、少数族裔啊、偏远地区的这些学校的资源分配、补助款项、包括传统的黑人大学、黑人学院的这个助学金什么的，这些业务呢，并到内政部去，然后所有的对外教育的交流，这个国际和外语教育办公室的管理，还有留学生奖学，就是外国学生的奖学金等等，任何和国际合作相关的这个项目呢，就交给国务院。所以你看，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核心的职能基本上全都转出去了。
对，这个教育部长啊是个女的啊，她最近呢讲了一句蛮有意思的话，她说：“我的全部的目的就是让我失业。”对不对？教育部没了，那我作为一个教育部长有什么用呢？他这个话已经撂在这儿了。他说：“请大家看一看，长达四十几天的政府关闭，哪一个州、哪一个学校的老师没有发薪水？”他是说，这个政府关闭就再一次证明，他对教育部是没有影响的，他对教育。对州是没有影响的，其他的确实是有影响，发不出工资来。但是我们也知道，政府停摆，老师照样拿工资啊，对不对？老师他不是政府的雇员呢、啊。所以你看啊，民主党和共和党，我再次强调啊，很多的方面最核心的分歧，其中之一最大的就是把权力给州，把权力下放到各州，不要联邦政府统一管理。让各州有他们根据自己州的情况来制定的这种法律和制定的各项的政策，让他们自己去执行。你不喜欢，你搬家，你到另一个州去。但是呢，这样的做法对于民主党来说啊，他们认为有一些东西是要统一考虑的。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上述的那些啊，少数族裔啊，什么对外国的这种教，包括有一些大学他们的认证啊。对不对？你这个大学有没有资格颁发什么什么学历啊？你颁发的学历人认不认呢？除此之外还有了，比如说有一个人来到美国，比如说一个华人，他说，我随便举个例子说，我是武汉医学院毕业的，那美国认不认呢？对不对？这种东西啊，我认不认你这个武汉医学院？你说清华认不认？北大认不认？对不对？但是再小一点的地方认不认呢？这些都是教育部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没有关系，就是现在教育部的部长和美国川普政府里面的人都说没有必要，这些全都可以分给其他的部门。他这一招啊非常的聪明，就是说我知道我解散不了教育部，因为这东西要国会的批准，但是我要做两件事。第一，我告诉我的支持者，这个部是一个废物，是一个没用的部，这是我的理念，你们支持不支持？你们支持，那么你们下次在投票的时候就把那些认为有必要存在教育部的那些人你就投下去。 对不对？第一是把我的理念宣传出来，所以他三月份签那个行政令，他知道没用，他知道这个行政令取消不了教育部，但是这个信息很重要。第二就是他绕过了法律当中的这样的一点，就是我把一个部门和另一个部门的某一些机构进行合并，这个不需要国会，知道吗？所以他弄啊，他就是我把东部门挪到西去，或者西边接受我一个，就是 A 部接受我的一个什么办公室，哎，他这么像洗牌似的，这么给你弄一弄，然后教育部就等于变成空了。顺便也说一下，在美国的内阁的诸多的部门当中，教育部是最小的，没有比教育部再小的部了，它只有4000来人，据说是4133人。你知道美国的国防部啊，现在叫战争部了，对不对？它里面的人员是多少吗？就是非军事人员是77万900人。所以你想，这里面是差距是这么大，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部门呢，它的存在与否呢，似乎跟我们政府的花费并不是那么大。哎，说到花费，咱们来看一看，教育部手里其实捏了很多钱，这些钱是干什么的？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礼拜二刚刚公布出来的教育部的这个精简法案啊，这个呢等于是教育部长啊在贯彻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要求啊，这个川普原来不是说要裁撤这个教育部嘛，那现在呢他等于是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啊，因为他实际上是等于从内部等于是瓦解它了啊，这样的话可以绕过国会批准的这个程序。那么当然他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你比如说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哎，我们采取了行动，打破了这个联邦的官僚机构的束缚，现在就减少了官僚机构的管理的环节，精简了政府的机构啊，节约了这个政府的开支，同时呢又把教育权归还给各个州啊，所以这样一说的话，你似乎觉得它是很有道理的。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呢，确实把这些项目转移到政府的其他部门去，也不会影响各个州和各个学区本身的权利，因为在美国啊，其实它的这个教育权利本身就属于各个州和地方的，包括这个学区啊，他们有自己制定自己的教学大纲，制定自己教育决策的这个权利。其实联邦政府并不管这些东西，联邦政府的教育部他管什么呢？他管拨款，他管你在这个制定你的教育大纲和教育决策的时候有没有违反联邦法律，比如说有没有歧视少数族裔啊，有没有这个歧视残障人士啊，有没有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啊，他只是负责这个东西。如果你有违法的行为的话，那对不起，他会介入，他会进行调查，他会这个停止联邦政府的拨款等等。除此之外呢，他确实在学校教育的日常运行当中呢，他是没有什么太多作用的。
对，那说到拨款呢，就看一个数字哈，就是180亿。这个180亿是管什么呢？这不是他全部的款项啊，它是其中之一，有这么180亿是管幼儿园到12年级，这就是高中毕业嘛。这个期间呢，就是从你进入到幼儿园到高中毕业这段期间呢，这政府资助的这样的一笔款项，这个款项是干什么的呢？比如说教师培训呢，比如说如果你是来自于不是讲英语的地方，你需要把你的英语补上啊，所以英语教学啊，以及对于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的一些照顾。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学校，他甚至对于某些收入层次的人还有免费午餐呢。当然这个费用也有州政府提供的，但是所有的公立学校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联邦政府的拨款，所以联邦政府的这一个款项是一笔啊，180亿。还有一个更大的一笔啊，顺便说一下，这180亿呢就挪走了啊，这180亿就给了劳工部去了，就刚才说的这些教师什么训练什么，这个你就拿走了，就
这个部门挪到劳工部去了。然后再看还有一个更大的叫1.6兆，1.6兆，这个就是平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在拜登时期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的一个东西，叫做学生贷款。这学生贷款呢是一个巨额的数字。所谓贷款，就是联邦政府像是一个银行一样，你上学交不起，我先给你，然后咱们坐下来咱们谈啊，多少你毕业以后多少年还呢，怎么个还呢，或者某一些情况之下这个钱就不用还了等等。这个是1.6兆啊，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同时呢，它含有这1.6兆里面含有一些残障人。残障啊，这个在美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呢叫做特种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对吧，它叫这个。
对对。
聋哑呀或者是智障等等啊，就是这样的。这些孩子他们绝对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政府要配特殊的老师，那这些都是要，你说从发工资到培训等等，这些都是要费用，也在这个1.6兆里面。那么这个1.6兆的学生贷款和对残障人的这个呢，这个没有动，这个还留在了教育部里头。
对对。但是呢，这个琳达他的教育部长啊多次提出说是他提议要把这些职能，就是特殊教育哈，对残障学生的这个教育呢，这个职能呢他想转到卫生部和司法部去。
嗯，
但是这个提议呢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反对啊，因为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等于是美国最弱势学生群体了，那这个项目如果一转出去的话，那这些机构不管是卫生部也好司法部也好，他们缺乏学校和家庭在教育部所依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你可以在卫生上照顾这些残障的人士，但是你并不懂教育啊，所以人们认为说这样的话这个合法性可能是有一些问题，而且对这个就是残障的学龄儿童青少年来说是可能是不利的哈，所以呢这个反对声音比较大，所以目前这个就是特殊教育这个项目呢还是保留在了教育部里边。
对，那刚才说到教育部啊，实际上是美国诸多的内阁部门当中最小的一个，是4133。这4133人我还得再明确一下，这是在2025年川普上任的时候是这些人。可是现在只剩2000人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你还记得
一半人
都被裁了，你还记得什么政府效率部什么的，对不对？尽管现在不怎么被提了，那个时候哗哗哗裁，那教育部呢也是被裁了，就剩个2000来人，或者甚至不到2000人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现在在教育部里面是人心惶惶啊，因为各种谣言，因为人们看到之前裁员了嘛，所以现在容易轻信各种谣言，说还得裁什么465人啊。这个，而且这个你知道，谣言是这样的，他那个数字越精确，你越容易相信，对吧？他就是说，在那个政府关闭期间要再裁465人。当然，这个里面
已经裁了，
但是被法院给拦截了一下哈。但是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现在你在教育部工作的话，你可能提心吊胆，你就觉得，你想你在一个部门工作，天天这个总统说把你这个部取消，然后一会儿挪了，或者一会儿什么裁员了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当今的美国呢，其实我认为已经看到了教育部的消亡，就是他迟早有一天。其实还有一个部门，他的负责人上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失去工作，不就是美国之音吗？对吧？
啊，对，没错。当时他也说了嘛，他说这些部门根本不需要啊，已经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了。那个美国之音也是，二战期间因为为了对抗，对抗纳粹德国的这个宣传而成立下来的哈，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不光是二战，那个冷战都结束了，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所以现在真的就停了，那个美国之音现在你跟听不到了，然后那个网站上你看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更新了哈，即使有也是隔三差五的，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趋于死亡，就是趋于消亡的这么一个机构了。 那个教育部也同时一样啊，他们自己内部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情况不太妙，而且经常发布一些消息，据说是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在过去那个43天的政府停摆的时候，部分关闭的时候，他那个教育部上的官网上写的发布了一条，而且他还建议员工使用的，说我现在不在我的办公桌前，我现在没有在办公桌前制造对提高学生成绩毫无帮助的那些官样文章。
哎呀，
自己在对自己的开玩笑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侮辱啊，这个。
嗯，对对对，侮辱自己的工作，然后他的署名叫做官僚机构敬上哈、啊，所以他把自己说成是官僚机构，然后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是一个部门从上到下都采取这种态度的话，你想要让他真正的认真的做好他应该做的这个本职的工作的话，是非常困难的。